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就是感觉好像遗忘就像在折纸一样，把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对折之后，把它变了形状，然后你所处的位置，然后过去人与事件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折叠和变化，这种感觉。
它会给你带来很切实的痛苦的部分的话，会想曾经会想要说把它作为遗忘作为一种目标，但是遗忘作为目标呢，其实就很悖论嘛。你越想遗忘的东西，肯定是越忘不掉。
听了之后会觉得，对你来说，记忆是存在的，并且它和遗忘是一体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是。
共识的真相和自我真相没有办法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时候，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变得很可怕。大家好，这里是由水龙头女人和高跟鞋男人主持的同名节目，我们会聊一下在这段时期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内在体验，也让我们这两个作为多年的好友，终于有了一次真正认识彼此的机会吧。嗯，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次录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遗忘。
那说到遗忘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会想到。哎，我会想到就是可能很文学性的一些内容吧，比如说莫迪亚诺他在一个夜班撞车里面说，遗忘就像是胶卷底片上面的一些斑点，然后把生命中的一些主要的事件以及一些不重要的细节都慢慢的腐蚀掉，就是可以创造出生命的时间的概念吧，遗忘可以分隔现在和过去。然后制造出这种隔阂感，然后再提醒你过去的过去了，你现在在某一个时空的节点上面，这样子。
听起来好像是帮助你去构建一个时间，个人的时间感受，或者说时间观念。
是的，而且遗忘它本身可能也是。在推着我，就是有些事情我选择去遗忘它，或者自然而然的遗忘了之后，才能够允许我继续以另一种状态生活。它实际上是帮我从一个状态里面摆脱出来，这个样子。
好像也会带来一些可能，或许是个人的蜕变的过程。
可能是吧，但是很难会有那种蜕变的那种那么强烈的改变吧。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些人会通过一些什么药物啊，或者是一些仪式啊的方式，来强迫自己，经历一些主观的一些，世界的一些经验，然后或甚至是遗忘，然后来达成快速蜕变。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还是挺连续的，就是遗忘所带来的改变，还是一个蛮连续的自我变化的过程。对我来说，我觉得，哎，那对你呢？你是对？遗忘有什么感受吗？你想到什么？
我的话可能会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个人的遗忘的经历吧，对于遗忘的经验。
比如有什么体验，就是那种感受是怎样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过去很想要遗忘的事情，然后可能会曾经会花费很多精力想要去度过也好，或者说是。就是想要去跨过的一些记忆的部分，就是过去会有一些想要遗忘的记忆，然后或者说是，总之是我不太想要的一些部分，可能会让我觉得不太开心，或者说甚至是会有一些痛苦的部分，可能会去选择去遗忘也好，或者说是去强烈的面对也好，但是好像当时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遗忘吧，某种形式的遗忘，有意识的遗忘。但是好像其实越是这样做的时候，越是会你无法遗忘，并且不断的在提取当时的一个记忆，然后甚至会把这个记忆的部分向着一个让你痛苦的方向去不断的加工。但是可能这个事情慢慢 过去过一段时间，包括我有了新的生活经验以后，或者说新的生活空间以后，可能慢慢慢慢这些事情它也就是提出的少了呀，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在意了，然后突然会有一天意识到说，哦，原来好像我的记忆里还有这么一块地方，我曾经其实是很重视，或者说是把它放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在的，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好像就无所谓，就是有的时候我都会忘，就好像当年我很看重的一段记忆，现在看起来可有可无。
哎，我有两个疑问哦，就是听了之后会觉得，对你来说，记忆是存在的，并且它和遗忘是一体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
好，然后，因为，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如果记忆不存在会是什么样，比如说记忆这个概念不存在，而只有遗忘存在，就是一个思维使用。如果从我这个角度在想，从我这个角度去理解人的认知的话，会不会会进入另一个主观世界里面，就是那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就是在不停的遗忘啊、嗯，就是不停的捡起来，然后手上装不下了，就把它丢下。
对呀、啊，那你不可能抛开回忆去谈遗忘。你看，你首先得有手上得有东西才会丢下嘛，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论断说我记忆不存在，那么他也在否定我在记住事情这件事情。
嗯，对。
但是我是的确是在能够记住世界上那些东西，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你非要说一个人他不能记住东西的话，你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记忆，说它并不是一种。你并没有记住它并没有写在你的这种史录，就像我们写的备忘录上一样，这种记录上，而是我们对客观世界或者主观世界的一种印象的留存。而这种印象不一定是以记忆的方式留存，它可能只是我们对某种环境的熟悉感，或者是对某个人对某些东西的熟悉感，而非记忆。
熟悉感是不是也有记忆？
嗯，
也包含了记忆的过程，我得先记得，哪怕只是它其中的一些部分，然后这些部分对应上，我再重新见到的时候才会有熟悉感。
嗯，但是熟悉感对我来说，它可能更多像是一种情绪唤起的，或者是一种趋向性，就是会选择趋向某种东西。因为记忆很不可靠嘛，人的记忆很不可靠，它并不是像写本子一样。写下来，它是通过不断的再认，然后或者想办法去提取，它并不是像我们阅读纸张那样。所以我在想，可不可能是我们一直太通过一种熟悉感，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好像跟它有过关系，或者是说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更舒适一点，然后我就会选择这样子的一种选择我好像拥有过，或者是我选择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它就变成了我能够提取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如果拥有这样一个世界观，我觉得它的所谓的记忆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就会很多的错误记忆，很多的幻想变成记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和很多人，就是很多人的现实状况，现实中记忆的生状况，我觉得也很类似吧，因为。并不是所有人他都要强迫自己记住，准确的记住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说这个熟悉感，或者说是就说熟悉感吧，如果全部凭熟悉感来做事情的话，哇，那主观可能造成的世界也太不稳定了，而且感觉容易滑入那种怎么说经验主义，或者说那种纯粹的经验主义的世界。
嗯，但如果你接受了这样一套设定之后，你好像的确可以按照这个东西来做形式，不是吗？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事，你说不定还能在社会上活下去，说不定还能活得很好。
那我觉得这样很偷懒，就是 很偷懒。
就是听起来懒洋洋。嗯， 哦，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遗忘是一种目标吗？
以前有过吧，就是一些记忆，如果是你很，它会给你带来很切实的痛苦的部分的话，会想，曾经会想要说把它作为遗忘作为一种目标，但是遗忘作为目标呢，其实就很悖论嘛，你越想遗忘的东西，肯定是越忘不掉。然后，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以后，可能遗忘会变成一种结果，就是当你无意去追求它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结果。
遗忘似乎注定是一种结果，对我来说，就是所有这种印象或者说记忆的结局，可能都是遗忘，或者是一种终极的遗忘，死亡。但是它跟目的不一样吧？目的是你有意志的去选择，努力的进行遗忘这个动作，所以你会觉得遗忘有的时候依旧是一种目的的存在。
现在不会了，我现在
为
没
什
有
么？
什么想要遗忘的事情。
就是你经历了什么，你会觉得，哦，就是因为没有遗忘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还好最近。
对，就是，反正就是没有想要遗忘的事情吧。
它是可以成功的吗？像这种可以遗忘，
当然不
对
可
我
以
来
了。
说好像 你也觉得不可。我是对我来说是不行，没有办法刻意的去遗忘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可以遗忘是实现不了的，就这个东西你越要忘，你越肯定忘不了嘛，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哪怕很痛苦，想把它忘记，一些创伤的记忆把它忘记，然后你是几年之后，甚至我不知道，没有十几年的创伤记忆，但是可能十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它依旧在那边，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忘记它。哎，这个我觉得其实跟我那个熟悉感的理论其实是相，就是兼容的，就是因为你这个遗忘的操作并不是去消除记忆、擦除记忆，而是想办法在熟悉感中，增加一种特异的或者是陌生的感觉，或者是那种异己的感觉。异己就是感觉它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想把自我抛，就是抛从这个印象中、从这个记忆中或者是情景中挖掉这种感觉，但往往一不小心就会连接得更牢固，甚至把它转化成另一种印象或者是记忆，就是感觉好像遗忘这件事情，反而会造就你一个错误记忆和一个本不属于你的对生活的印象。
这听起来好像解决遗忘的办法就是整合呗。
那不是整合啦，解决遗忘的办法你是指什么？
解决就是想我，因为我肯定是因为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所以我才会想要去遗忘那部分嘛。但是你越是刻意单纯从遗忘的角度去入手的话，肯定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解决困难的方式只有去整合。
我觉得它更多像是一种替代，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升华吧。因为对我来说，这种遗忘的过程，它更多像是通过虚伪的一些，或者是通过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意图、一些印象，来去取代原来那些感觉，对过去的感受。那这种新的感受，它可能会让自己更加好过一些，或者是让自己能够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将自己那个叫什么 victimize，将自己认知为一个受害者，在一个事件中，然后有了这样的印象，他可能更心安理得的去生活，然后使得自己与过去的这种连接变得更加的顺畅，或者是他把自己认知成一个成功者或者是一个胜利者的角色，然后 从而创造出一种，对过去记忆和印象的积极的连续性，然后通过这种连续性来获得一些自尊，获得一些信心，然后从而做一些别的事情吧，我不知道。
就感觉有很多那种记忆塑造的部分。
更多是自我塑造的部分。因为如果当遗忘本身能够控制你对世界的感受和过去经验的印象的话，那不就是在遗忘的过程中和记忆重塑的过程中再重新塑造自我。所以你认同。
为什么不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会是这样子啊。记忆是用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是不太靠谱的。就有的时候可能我短，因为我自己都能感受到短期内，可能我的一些个人心境的改变，我自己都会想起来，我对于过去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我可能描述的角度或者说是我看待的方式就会有非常大的转
变。
就所以说，记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当下的工具吧。
而且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我后来自己加工的。尤其是意识到我自己会加工这件事情之后，好可怕呀！就感觉
你会想要去，你会觉得你还想要追寻那种所谓的当时的真实吗？
我不会想要去追寻当时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那些对我人生影响特别大的记忆，也不是记忆吧，印象，那些对我影响非常大的这种情绪的反应，竟然我都没有办法确定它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是像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我的脑子里面经过了一个黑匣子，然后创造出了这样一个结果。然后这个黑匣子里面就像个万花筒一样，什么样子的可能性都有。
我觉得也会很有趣啊，就是你看，就是这一点会让我能够很强烈的体验到所谓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嗯，就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吧。就是记忆，就是原来我以前我真的会有一种感受，是我觉得我会被过去的一些经历所束缚到，或者说是我好像觉得一直会拿现在的一些感受去跟过去相去对比，这是我以前几年可能会有的一些体验。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就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多都是靠我自己塑造以后，我就可以把这点抛下了，就是我可以更好去享受我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而不会说被所谓的过去的记忆给约束住。
但是我的担忧是，以这种方式生活会不会活得所谓比较虚伪，或者是自傲自大自我中心。因为当你当记忆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主观的事情，完全经验构成的事情，甚至是可以操纵的事情，那么自我就变得非常的可以被自我操纵，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完全由你说了算。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我觉得会不会产生一种和他人共享的这些经验的脱节，和物质世界的脱节。就是我比较担心，就会造成一种很自我中心的这种自傲。
嗯，肯定会有这部分的考虑，但是我觉得，就首先，比如说你有一些自己，这些记忆不会只是你一个人嘛，你里面会有一些其他的人。首先你可能会在跟相关的朋友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矫正，或者说是帮你确认那个可能有的一些锚点的这个部分，不会让你加工到那种就是跑偏到不知道哪里去那种状态。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在这种有限范围内的自我加工，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啊。我觉得我就是希望它成为这样嘛，对吧？也没有让自己完全好像失去控制，让自己的记忆失去控制或者失去约束。嗯，至于自我中心嘛，大家不都是自我中心的，对吧？大家还不能接受自己是自我中心吗？
你这么说也没错，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讲，哎呀，男人就是一个自傲的动物，毕竟30几岁男人尤其自傲。然后我想了想，嗯，好像有道理。就是
30岁的男人尤其自傲。
嗯，可能久了之后，他经过社会的毒打，我猜了，就是记忆也在衰退，然后精神功能在衰退的时候，他可能那种情绪啊、冲动啊都会少了很多。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归宿的那种感觉，我猜的。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与他人的这种交流，然后确定锚点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不靠谱的，因为他人并不是，也不是一个，又不是计算机，他或者是他又不是完全准确的记录下来，只是两个人在偏差的角度或者方向上有一些不同。我们可能根本确立不了锚点，确定的锚点也可能跟现实差了很多很多。就好像，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好像你把两个向量，
但我觉得量也不要紧啊。那种你所谓的完全的客观现实的那种真实或者说是公正，我觉得没啥意义。
那很可怕哎，变成一个完全人质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典社会没有什么成文的法，很可怕，不是不如会灭亡的。
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吗？
为什么是个现代化的问题？理解。
嗯，就是现代化导致的这种共有的价值观念的消亡，或者说是个体主体性的那个被重视，但是这种共有的价值观念的力量就削减的很厉害。
我觉得它甚至不是一个共有价值观念，而是一种，比如说同时作用在多个人身上的一些经历，他们可能经历的是不一样的，记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确实有一个同，它的发起，就是它的这个记忆的产生的东西，它是物质性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有特殊含义的东西，并且这个意义应该是被共享的吧，至少一部分就被共享。
就是现代以前不是会讲那种，就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荣格讲那个集体潜意识那个部分，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共享的共同认可的知识，就是这种是为了方便人类文明的延续啊，然后包括所谓的人类的进化的这个部分，然后大家会不断把这个部分加上，就是先不断的产生这个部分，然后再不断每个个体会把这个部分吸纳到自身，觉得啊这就是我应该有的，然后大家都共同的为一个共有的文化知识价值观也好一系列这些东西去努力去奋斗，然后人也是很某种情况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确定的，就知道他遵循的准则是什么。但是随着现代化到来以后，个体的主动性被放大，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就是宗教也好，这些原来单一的价值准则都被削弱了，然后什么都是遵循的我个人的想法，但每个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准则就没有一个固定的，那做什么不就是完全由自己来，然后也是在这种获得一种更大的自由的同时，也是被抛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里面嘛，那种焦虑的状态中。
我们扯远了，但是如果能够拉回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在社会里面这种遗忘的力量，用个体对自身经验重新塑造的力量被放大，而且变成了一个主导个体行为的力量。可能之前完全靠着集体的这种 规则办事，尽管这个机器规则可能是很不合理的，那可能是甚至是对人有迫害的，就是但是大家不在意啊。还有那还有什么关于但是我感觉我们好像慢慢走向了一种共识，就是开始觉得记忆这件事情它本来就很虚无缥缈，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定什么是记忆，因为我们在走向这一个这种本体论的感觉。你有想到什么吗？你到现在你对遗忘还有什么想说的？
就像一开始前面提到说会有一些事情可能是你不想忘记的，你就会很刻意的去提取，就是另一个方面了嘛，就有会有刻意的遗忘，也会有刻意的提取了。
你当时好像把刻意的去遗忘或者去进行记忆的操纵，把它推导到或说这些东西会让你更好的活在当下，是
就是算是解决了刻意遗忘那一部分之后，可能会让我感受到活在当下吧。
解决到刻意遗忘那一部分，解决掉刻意遗忘那一部分，怎么解决？
就是我，等一下，我感觉中间跳了好几步。就是先是会有一些痛苦的记忆，我想要刻意遗忘。然后这个痛苦的记忆会对我当下的生活有影响，比如说我会拿我现在的经验去跟过去做比较，觉得可能现在哪里不如过去，不如过去。但如果你放弃，就是抛弃掉这个，就是意识到你对记忆的加工，然后你就会意识到说，就你不能一直让这种记忆的就是一些体验在当下永远好像是有所欠缺的，然后当它成为过去，你再把它美化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的部分。就更多还是得，就它既然在当下发生了，我就先去好好的体验，就是不会拿它再去跟，不会拿当下的生活去跟过去做一些比较。就是我宁肯接受一切都是新的，没有必要去比较，
甚至对于过去的印象都是新的。
对，就是你对于过去的，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会感受到，如果站在这种视角上去看待我的个人的生活经验的话，甚至过去的部分也在不断的重新加工，然后以一个好像看起来更有力量的方式去构建过去的记忆的部分吧。
所以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你现在的体验。的确也没错，一切都是你现在的体验。所以其实你其实并不认同说遗忘能够构建一个自我与过去对立的空间，就是你遗忘并不能产生一种人的时间生命的线的这种时间的概念，而是把所有的时间上面的经历全部都归因到现在的体验上，就全部都归于现在的体验上。就像是一个人携带了很多东西，但是一直在现在这个状态上存活着，就是生活着。那的确也没错了，我觉得。
那我没有听懂你刚刚说的那一段。
哦，就是说你并不会觉得遗忘可以，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说你并不会觉得遗忘可以创造出一种，人的生命的时间线的这种概念，而是说，遗忘更加确认了人在当下的存在。
但也，你说是确认生命的时间线的话，我觉得也会有，但是那个遗忘是属于我在当下觉察到我对于过去的某一个记忆，可能我曾经很看重的记忆，但是其实它现在已经对我而言不太重要了，我只是会突然想到， 就是这种形式的遗忘会提醒我这种时间的变化吧，阶段性也好，或者说是什么历史性的。
嗯，哎，所以说，我可以理解说，对你来说，遗忘就是在确定人发展的非线性，或者是人自我形成的非线性。
可以这么说吧。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就是感觉好像遗忘就像在折纸一样，把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对折之后，把它变了形状，然后你所处的位置，然后过去人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折叠和变化，这种感觉。
可以这么比喻吧，我觉得。反正就是，
你说会不会以后科学家发明出一种什么函数图形，然后把它卷积卷积，或者是把它做一个什么函数变形，可以预测大家对遗忘处理的这种趋势？
哎，人类的这种感性的部分就不要再让科技来清洗了，好吧？就人类需要把脑子最后一块都要送给科学吗？真的不要这样。
但是不是很多人都希望在神经科学上突破对于记忆和遗忘的这种发展，就是他们想要去解码记忆啊，或者是去操纵遗忘的过程啊什么的。
愚蠢的人类。哎呀，就这种东西就怎么说呢。
但是我们的确会这么想吧，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忘记越来越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病变，我们会说这是一种疾病，阿尔兹海默症，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去操纵或者是就是想要去操纵记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共性的一个东西，就大家其实都有点想操纵我们的自己。
但掌握自己的和掌握全部人的，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一旦你能掌握自己的，那在商业社会，在我们这些互联网思维下，那就是掌握全部人的，不是？
不是这回事吗？掌握人类的这种想法还是很危险。
你当你有一个人拥有一个掌握自己我的就是控制自我记忆的技术了之后，那在这个技术的推广下，利用人们对自己操控记忆的这种愿望，对这个技术做一些小小的变形，不就可以掌握所有人？而且
没有这么简单啊。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记忆本来就是在被他人所掌握，没有办法说谁好谁坏，我们记忆就是比如说不断的被我们所使用的这些东西所重新创造，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看的推送，看的头条，每天网页上面看的广告，教科书上面的文章，就是在大规模层面上控制着我们的记忆。 那如果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记忆的话，它并没有改变我们共同记忆的内容，只是改变了我们记忆的这种效率，我就会这么觉得。就比如说像科幻小说里面，就描述，如果通过一个科幻小说常见的描述，就是本来以前上课要老师把你这个课文给你在课上表现出来，然后你要自己去读课文，要考试，要测试你的记忆。那现在你只需要在音乐里面，可能就是在机器里面绕一圈，然后你的教育就完成了。也不说教育就完成了，你知识教育就完成了。然后你在学校，你可以更多的去，关注、思考一些别的东西。这个难道不也挺好的吗？你觉得？
用不上，我觉得这种太反人类了，反主观性。
反人类。
不喜欢这种反人类的东西。
为什么他反人类？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断的在控制他人。
我不想控制他人，我也不想被他人控制。
但从记忆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没有办法不控制他人，你也没有办法不被他人控制。
为什么记忆是很个人的部分呢？
但是，就像你之前说的，与他人的交互才会产生一个锚点，而这个锚点，你们的共识不就是在一个彼此控制的过程，彼此制约的过程？我的理解。
但那个是我觉得我主动在分享，我愿意去分享我自己的时候，我去寻求锚点。但是自己本身是一个我个人的活动啊。
好吧，哎，这个就和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种真相的冲突，就是你个人的真相和共识的真相，以及你虚构的真相，或者是说最真的真相，它之间都会有冲突。
哎呀，没有绝对真相吧？你无论是个人的真相也好，共识的真相也好，你没有绝对的检验标准啊。
确实没有。但是我觉得这种，如果这种记忆的个体化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也是很可怕的。就是当历史事件的真相不再重要，没有绝对真相，全是靠记，就是我能够理解。那样一种对自我记忆的持有，对自我记忆的阻断性，那个主观的一种独断性。但是，我会觉得，当共识的真相和自我真相没有办法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时候，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变得很可怕，因为当我们无法控制他人的时候。我们在宏观上就不可避免的被他人控制，就是
你在说一些什么控制？
因为我觉得人与人的这种 对世界的印象与记忆本身，它必须要有一个怎么说呢，相互制约的过程。不然的话，你会被一个另一个个体，就像我们上次聊到的对他人的恐惧，你会被另一个个体以一种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方式左右。
嗯，
他们用他们自己主观的印象来控制你。这个时候你甚至，而且他们可能是一群人，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群体的暴力。我觉得这个时候最担心的，就关于人的记忆这种非常模糊的这种记忆的概念，就是所导致的结果，或者说非常易变的记忆所导致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如果人类社会的这种组织不是由人来组织的该多好，就大家都是白纸黑字的，以前白纸黑字现在全部机械电子化，然后通过这种数据的流动，然后程序的塑造来控制人的社会组织，然后
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通过账本的形式，
现在社会机器都这么明显，难道还不是这样吗？
但它并不是一种共识，或者是说公共协定的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它可能也协定不了公共协定，它还是被一些人创造，就是只是达到了一些人或者增强了一些人意志的效果。但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以一种人治的方式来运行，就是由人来治理。
这不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当代个体的突出吗？是这意思？就比如说古代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宗教也好，或者是人的信仰也好，就看起来会承担你所说的那个准则的，或者说规定的那个部分，大家都会一起去遵守的部分。但是当代看起来就是人和，就是单纯的人和人之间的冲突。
哦，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机器或者数字化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并没有说改变这个现状，而是让这个现状变得更厉害，加剧了一些人的个人意志。比如说健康嘛，比如说我有很多什么，就什么小程序啊，什么用来传资料什么，但其实并不是通过机器或者是通过这种程序，通过这种工程的形式来执行我们共识的法律，执行我们共识有共识的这样一种制度，而是增强了这种制度的易变性、灵活性，以及对于一些人意志的凸显。
要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啊。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完全绝对权威的那种，就一条的那种规定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他的个人的权益或者意志是会被消磨，或者说是反正就是无法保障。
我没有理解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最近正好在看那个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然后里面就会谈很多现代性的问题，就一直在讲就关于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个人意志的被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有好处也有弊端啊，这些什么什么什么。我这两天就在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讨论中充斥了这种东西，是不是越跑这种越聊越歪的原因就是这本书。
主要他写的很浅显易懂，你知道吗？哎呀，看得很轻松，就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读的哲学小读物，甚至可以当睡前读物看的那一种。
没错，推荐一下。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刚才说什么。
我
的意思是，
我有，
我的意思是，我希望社会是一种，信息自动化的方式来建构的，或者来去执行我们共识的这种规则的。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到太大的，比如说个人的这种错误记忆，或者是对于过去错误印象，或者是对于这些对客观世界反应的扭曲所造成的结果。同时也能够保证，也能够给 最大程度的去宽限个人对自己记忆的创造，因为个人的记忆在这个体系下变得不重要，就是这个体系不 care 你这个个人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反而可以给个人的记忆带来一个变化的空间。
我知道，就是因为是一个高效益的，就是听起来是一个高效益的集体结构，但里面人的部分好少啊，
为什么需要人的部
我不
分？
喜欢人。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非人，就是 dehumanize，它有的时候也有好处，你知道吧？就是你看，当你想去关注个体的时候，当然需要人的部分，要 humanize 这个系统。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系统就需要 humanize 一下，但有的时候没有人，可能一切都简单了，就一切都变得丝滑了起来，和平了起来。
不想要那种丝滑，我就想要狗，就喜欢人的部分，烦死
哎，那你想喜不喜欢这
了。
种政治斗争呢？贪污腐败，那不都是人的部分，人的斗争？
不能说喜欢，不，我为什么要喜欢贪污腐败？我是不是有病？
对啊，但是这就是人斗争的结果。
我知道啊，但就我完全可以理解它的存在。就是排挤也好，然后有贪污腐败的这些问题、政治问题也好，这都是现实的人存在导致的结果嘛。那你
对。
想，你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你在一个完全的、高度计算化、精细的计算化的一个结构里面，然后你就作为它的一个附属品一样，然后就随着它一起滚啊滚啊滚，然后你的个人的一些。生出这个结构的特质都被砍掉，都被忽略不计，你不觉得很变形吗？
我觉得它并没有被砍掉，而是你想怎么管，你想怎么长，你想怎么变形。我们不 care，我们集体并不 care 你怎么变形，但是我们给你空间去变形。我并没有说限制你变形的空间，限制你
但是
对
它
记忆
就是
操作
会
空
有
间。
限制啊，就是一旦你的这种想要自由的部分会可能会阻碍到它的进程，或者说是影响到它的运行效率，它一定会有限制啊，会砍你，会。
我觉得影响到进程运行效率，只能这个两个形容词都是对人质而言的。当你完全通过一种自动化的机械体系进行活动的时候，它并不会说你个人的意志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你的个人意志，或者说你
他
个
会，
人的
比如说
记
就，
忆，并不会对，就是这个系统根本不考虑你个人的记忆。它就比如说你去办一件事情，它只考虑你要办什么事情，以及你需要的内容，它不会考虑说。
为什么不会那个？就是你一些生出来的一些举动，就好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爆故障，说因为某个零件有一些问题，导致它整体的运行效率降低，这是有可能的呀。你就是那个零件。
我觉得信息系统它并不是像机械系统这样子以齿轮转动的，它更多是一体化的，我感觉，就是它同时在工作。
那同时工作，那不是还是会有互相影响这个部分吗？
确实会有互相影响，但是你的意图不就是想要去影响别人吗？你参与这个社会系统的时候，只是通过。这个系统通过这种自动化的方式，把这种影响的过程变得更加的直接，就好比没有一个人再去协调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过程，而且一切都是自动被执行。比如说，当你想去求职的时候，并没有一个 HR 在那边盯着说，哎，你可以来啊，你不可以来，然后并没有一个 HR 说看着你的脸上，你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而是有个机器来识别，哎，你长得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人的样子呀？然后你的这个 qualification 是不是够啊？然后你这种经验是不是足够？到我们这个准入标准，要不要进面试？最大的去精简人对于我们社会组织的影响，这样的话也不会出现，比如说 HR 上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你们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上一个面试你这个学校的人对你这个学校影响不好，然后下一个。这个学校就不给机会，就不会产生这种不合理的错误记忆或不合理的印象，对于我们人际关系的作用。你可以有这种不合理的影响，但是你的不合理影响就在于这个系统中，我们不 care，不被考虑到这个系统中。 比如说就拿这个疫情打比方，就变得非常的中央化，就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地方官员你想怎么做也不能做，因为不 care 这个地方官员怎么想。
能理解，但我完全不认同，
就非常这种有点乌托邦式的这种未来主义。
我不觉得是乌托邦，你这就是去人性啊。
但是的确有，就是当我去研究这种城市建构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浦东是一个非常没有文化的地方。对这种国际大都市理念的设计是来自于一种 generic 的一种文化，就是去文化，不需要这种欧洲的这种古典文化，它不要，它完全是一种就是工业式的，然后每个人独立生活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的一种文化，就是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它并不追求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理解这个概念之后，再去看这种新的这种毫无特色的千城一面的城市，我有另一种感觉，就是个体记忆的塑造变得非常有个体化的这种感觉，每个人可能跟隔壁邻居的这种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并没有一个共享的记忆，这个时候反而会有一种 liberating 的效果，就是你和他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有目的性，也非常的纯粹，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你和他人就是不同，然后你也不会去追求一种相似性，也并没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合力让你们去达到一种文化的一种效果，比如说你们并不会，比如说你会办咖啡节，你会办一种小众的艺术节，然后感兴趣人会来，但是它并不会造成一种比如说地区的文化，比如说你并不会有一种所谓的城市文化出现，而是城市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分裂的分散的这种文化的集合，
亚文化集合体。
对，就没有一个主流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就是去兼容并包啊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途径吧，但是这样就会体现在比如说在街道上面，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有特色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被公认的东西，就是公认的文化体系，或者被甚至没有一个共同记忆的分享，
就听起来就是过度扩大的个体性。
但是我觉得想了想好像我也挺愿意住这样的地方，你不用再被，
确实
有的时候文化对你有害处，culture is bad for you。
我现在觉得还好了，
而且这种途径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生活差别其实距离不是很远。
你说什么不是很远？
这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差距不是很远，这种我理想中的乌托邦的设想。那我觉得就算现在而言，就是我觉得这边还是有一种，比如说英国它用小镇，每个小镇有每个小镇特点，但是你像中国这也是千城一面，可能
国外是基本上有一些地方是能达到你说的状态的，因为人少，
大家互相也不认识是吧，少到互相不认识，稀疏，
大家的连接感又没有那么强。但是国内的话，国内现在当下的整个社会状态它就不可能，短期内甚至都不可能，
还是需要靠人治是吗？那我们就无法避免这种个体经验和记忆的冲突，个体对遗忘的趋势造成的冲突，不是吗？就是你对疫情还有多少记忆，就是你对疫情的记忆的影响的处理，最后达到的不也是和现实世界与当下共存的状态？
那倒也没有，我觉得我在刻意的保留冲突的那个记忆，
自我与群体冲突的记忆是吧？
对，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现状的冲突吧，我不想这么快的就好像滑进去，好像适应，我还是想先让自己明白了该在哪儿，然后再慢慢的考虑我该往哪里走。
所以你想刻意保留这种抗争的记忆？ 抵抗自己。
嗯。
哎，为什么？
对。
会对 resistance 有网开一面，或者是重新 recreate 这个 resistance 的感觉。
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刻意的通过遗忘去塑造、重新塑造这种抵抗性，因为你会说就是冲突的部分，但是你是通过回忆，你是通过遗忘操作才会发现有冲突。以我刚才对我们共识的理解来看，
可能这种记忆本身它包含了。我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样把我自己摆在整个世界里头吧？就一些其他的那种，我之前说的那种刻意遗忘，感觉更多只是我个人内部的一些事情。但这个还涉及到我和世界的关系，所以会不太一样。
我还是没有理解，举在这个例子里面，我可以理解一下。
哎，我不行，我现在不能聊这个话题，我现在感觉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可以进入聊主观世界是个多么费神的事情。
谁说不是？现在看着觉得论文都觉得论文轻松多了，是不是有毛病？
哎，对，我觉得你说对于内在经验的探索，是不是就是这种内耗的过程？
是啊，因为你没有绝对的判断标准嘛，你的判断标准可能都一个是不明确，还有个是不断在改变。然后你就一直在那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哎，不仅没有成就感，还非常的消耗。
所以是有意义的吗？没有意义。
你要是
对内在的探索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可以这么理解。
也不能这么说吧，至少我是感兴趣的，不然我整天想着干嘛？
哎，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想。了解，就是跟我刚才那个 generic 的观念有类似，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内在探索看作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是不是生活会世界会轻松很多？
是，就差死了，
就完全很人就变成一个机器的存在。
对啊，不行，今天先到这儿，我们再聊一下有没有人会死了。
OK，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拜拜。
嗯。